弟兄姐妹平安，5月5号张博士接诵为主标题 Judgment and the Love of God， 审判和神的爱，引用的是彼得前书4章17节，审判的时间已经来到，从神的家开始。和本圣经就翻译成，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基督徒仆人必须永远不可以忘记救恩 salvation， 救恩是神的主意，神的想法，不是人的。因此他有个莫测高深难以理解的深度。救恩是神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个经历。经历只是一扇门，经由这扇门，救恩就进到我们生命的意识层面，以至于我们察觉到在一个更加深层层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永远不可以传扬经验，传扬经验背后神的伟大思想，也就是说你不要去传你的经历你的经验，但是你要去传在你经验背后那个神的伟大的思想。当我们传扬的时候，我们不只宣告人们如何能从地狱被救出来啊，被变成道德和纯洁，我们传递了神的好消息。第二段，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审判这个要素总是被他带出来的。审判是神的爱的记号，永远不要同情某个人，他发现他有困难到神那里去的这样的人，你不应该同情他。神是不该受责备的，那不是我们应该找出困难的理由，但我们只要呈现神的真理，以至于神的灵会显明哪里出差错了。我们传道品质最大的考验，乃是我们是不是把每个人都带向审判。当真理被传讲，神的灵把每个人就带向与神他自己来面对面。第三段，如果耶稣命令我们去做某一件事，那他无法装备我们去完成的那件事，那耶稣将会是一个说谎者。而如果我们使自己的无能 inability 不能，如果我们使自己的无能成为一个绊脚石或者借口不去顺服，那就表示我们在告诉神说他没有把一些事列入考虑。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要素，这个要素必须借着神的全能 power， 神的全能必须把它致死。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认知到，我们承认我们完全的软弱的时刻，那我们的依靠神，我们的依靠他，将会恰恰是神的灵展现出神的全能的要素。那今天呢，有七点要分享。第一点，他已经讲了，就是张博士讲说，救恩完全是神的计划，神的想法，不是我们人的计划。但是呢，我们人的确是有回应的责任，我们没有功劳的，也不是我们所计划的。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那你这个意识，因为很多人都会讲究经历，可是经历只是一扇门，那透过这扇门呢，你就意识到一些，你透过这个经历，你意识到了一些什么。那个意识到的是更深层了。第三，经验呢不是真理，不能被当作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圣经里面明明白讲，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经验到了，那只是让你意识到更深的层次，就是在你这个人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你跟耶稣基督相会了等等。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经验呢，那耶稣基督仍然是真理，真理不能等同于你的经验。第四点，救恩呢是神的爱，而神的爱的一个记号呢就是审判啊。审判这个字呢挺有意思的，审判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 mispah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隐含了，就是说一个判决被决定了，然后呢这个判决决定下来，这个判决呢是公正的，是公义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25节，他跟上帝，他为了要求拯救那个罗德一家人，然后他就说将一人 哦，就是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神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你看到这里没有 mispart， 然后你就会发现神他是在审判当中，他就是一个审判的神，但是 mispart 这个字也有公正公义的意思，所以神的这个公正公义，因为他是神，所以审判或者是公义很必然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活动一个作为，没有人指教他的。好像以赛亚书40章14节说，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 mispart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呢？啊，然后讲到耶和华神他所作所为的作为完全，所行的无不公平啊，他是诚实无为的神，又是公义又是正直，生命记32章第4节。然后你去看诗篇97篇第2节啊，讲到那个云跟幽暗在神的视为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你就会发现公义公平或者说 mishpat 审判公义是对神来讲是很自然的啊。然后当你去看那个在早期啊，就是上古时代，人们呢崇拜多神，然后那些神都是翻来覆去的，很不可预测的啊，我们都得那些人都得小心翼翼的啊，免得呢这个他们的神反复啦啊，把他们给吞吃啦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神，很显然的他们希伯来人就知道说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神也要求他的百姓是正直公义。特别是当你去看审判的时候呢，神要求我们，而且神的审判有现在的也有将来的，好像诗篇96篇13节，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关于审判关于公义这些观念，你就能够知道，就是说人们的作为在圣经里面早就讲，就是都要受这位全然圣洁全然 powerful 大有全能的神来审判的，没有人可以逃避的。然后当你到了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旧约关于那个审判的思想到了新约呢，你就会发现是持续下来的，也就是说审判有今生的，但是呢也有未来。所以你就看到最后呢，竟然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很令人震撼的一个新的教义出现了，但这也不全然新，就是审判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是有关联的。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约翰福音12章31节讲到耶稣要受审判的时候，然后就讲说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是要被审判的啊。约翰福音12章31节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王要被审判的。那这世界的王，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16章11节就讲到说圣灵来了圣灵的工作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是跟击败撒旦有关，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撒旦被打败了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 righteous， 就是正义的正直的公正的对的，就是所以神现在对我们来说，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基督的十字架撒旦已经受了审判撒旦已经被打败，这是一个公义的事情。那神现今要审判他的百姓，在罗马书第一章24节26节28节讲到很清楚，就是神对每一个邪恶都会在今天 here 这里还有此时 now 此时此地都彰显出神的审判，就是当恶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付，神就任凭他们去。所以你看一章24节26节28节罗马书这三重，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要故意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要自己去真的是拒绝了十字架，真的就是把神不当一回事的话， 神就会审判我们，今生的审判就是任凭你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呢，审判这个字它是神爱的记号。为什么呢？因为当神他要救你，他是基督的十字架打败了魔鬼撒旦，所以你接受基督的十字架你就被救回来，那是神对罪的审判。这世界的王撒旦就受了审判，撒旦就 打败了。但是如果你认为神的审判就是啊，神很公义啊，太可怕了啊，神对我是要审判我，你错了。神已经对你，对你的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审判了，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很多人不会把神的爱的记号是用审判来带出来的，可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这样子带出来的。所以当有一些人他觉得有困难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五点。张博士说你不要同情他们，神是爱，神是爱，所以他们不能接受，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罪，他们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这些有困难到神那里去的人呢，神不应该受责备的，你也不需要去找出他们困难的理由。但是你要发现什么，神的真理，真理的灵会来显明当事人为什么有困难到神那里去不是神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就不慈爱了，不是。神的慈爱透过他对罪的审判，透过这个公义表明出来了。那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到神面前呢？那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就讲得很清楚，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个定他们的罪啊，定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审判希腊文 crisis， 如果你把它对等成英文的话 crisis， 挺有意思的。 crisis 是什么呢？就是危机。所以真正审判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它区分出来的意思。真正审判这个字就是区分出来，区分出来，把什么跟什么区分出来。那如果按照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审判的标准的话，那就是有基督人跟没有基督人。有基督人，上帝对罪的审判已经在十字架打败了魔鬼，所以有基督人就接受了审判的爱的这个记号，他们就到神那里去。那没有基督的人他的那个审判，他的罪就被定了。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因为他们不爱光，因为他们不想要来救光，因为他们不想救光，那他们只能救到魔鬼撒旦那里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爱的是爱黑暗所以呢好像就是犹大他自己呢反而出卖了那个耶稣基督，为了30块钱。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你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审判这个字本身在最后到了那个罗马书3:5-6就讲到说，我们的不义如果显出神的义，那我们怎么说呢？神降怒是因为神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呢？然后希伯来书讲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罗马书2:16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甚至马太福音12:36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审判到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通通都要在神面前被审判的。但是神已经，这个审判已经定了，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十字架就是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就被审判了，就这个审判是正确的，是公义的。这个王就是魔鬼撒旦，他被打败了，他被定为就是有罪的，他下到永远的火湖。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就会在神那里，所以呢那是一个神爱的记号。但是那些有困难的人，有困难觉得说神是特别，我觉得几年前吧，中国大陆有一批人 到了那个纽约去接受提摩太凯勒那个恩典城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成恩典城市啊，不过就是 city to city， 就是像在纽约市我们要怎么得到这群世上的人啊，神的恩典怎么临到他们啊，最重要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是整个教会，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职场上去跟人家谈，去聊，去做朋友。而且教会有很多慈善事业，比方说临时没有工作的人，临时没有饭吃的人，我们怎么让他们有饭吃？所以就有那种 food pantry， 就是有那个食物啊，一个礼拜一次，那你就来领取，然后来参加教会的这种怎么讲，查经吧，这样说。然后这里面就是把基督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等等，就这样讲出来。总之当你发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都会很感恩的，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神的审判，然后魔鬼撒旦已经被审判了，那神的公义已经彰显出来。但是当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哈出去受训哈，大家都就一窝蜂，然后一窝蜂学到最后就只学怎么讲，就只学半招，而不是全部给人家学完了。学了半招回来就哇，到处讲恩典。我记得有一年，怎么走到哪中国，到哪里，每一个文章，每一个传道人，城市啊、农村啊，都在讲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一听我就知道说，这都是去参加什么香港或者是美国这种提摩太凯勒讲到路加福音。然后呢，本来大家都在讲，那最重要就是小儿子嘛，天父等我们回头嘛。结果呢，因为提摩太凯勒有特别讲到那个大儿子，对吧？讲到那种那个法利赛啊什么，哇，从此以后大家都在注意大儿子，然后讲到都从小儿子移到大儿子，挺有意思的。但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讲恩典，就搞得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就拼命讲恩典，那个恩典呢又没有讲好，就讲到最后呢，那个公义、审判、圣洁通通没有了，就搞到这个你要不要信耶稣啊，神是恩典的神啊，那给我们所有的所有啊。结果信耶稣本身就是带有你必须要受苦，因为你已经复活，你在天上，那你从天上你被放到这个地上，就像耶稣基督是从天上他来到这个地上，肯定要受苦。你高的高标准的圣洁的，到那种低标准的没有罪的到有罪的这个地方来，肯定是要受苦的。但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比方说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外体一定会渐渐衰残，你左边的膝盖你一定会很疼痛的，然后你眼睛呢一定会看不清楚的，然后你耳朵，像我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恐怕老了就会越来越听不见的，然后你五脏肺腑会衰残的，甚至呢可能得癌症，甚至呢得这个疑难杂症医不好的。如果能医的话，有一些是能医，好像你找刘弟兄给你做理疗，那他就讲了一个，他就说我们理疗就是你本来挂号在第一号前面的，那他就把你延后了，你不用那么急的就到医院去了啊，就是说把你身体做一个调整，是神给某些人这些恩赐让我们不会那么的生病。比方说60岁的人，有一些人呢就是从1到10好了，10是最严重的，可能有一些人就是10最严重了，有些人就是9，有些人就是8，有些人就是7，有些人就是6，那搞不好我就是一半。那但是呢还有人比我身体更好的他是2，到现在呢哇，有人80岁还这么健康的，对吧？但是这一切都是今生的短暂的，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新的形体，就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因为没有罪。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还没有，所以我们会受苦。好了，你的生命已经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但是你被神放到这个地上，作为他福音使者在这地上活，苦不苦呀？苦呀。你看婚姻关系，两个人都很爱主，结合在一起呢也难免有一些小拌嘴吧，吵架吧，但是呢这也是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嘛，所以吵吵呢也挺有意思的可以提供我们机会去看到自己的罪，更认识自己，也提供给我们机会去看到别人的罪，更认识别人，但是更提供我们机会是看到神是多么的伟大，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圣洁，以至于我们俩在基督里 怎么跟基督和好，那是一大挑战，而且是给我们生命成长，真的是很 interesting， 很 exciting， 很有趣，很令人兴奋，所以我们生命就充满了意义，你知道吗？是的，连困难都给我们意义，连困难都给我们人生意义。但是当我们在这困难当中有人生的意义，充满盼望的同时，那是显明了我们的生命就在天上。可是呢，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哎呀，这个生命那就是在地上，就苦得不得了，好像就觉得恩典恩典，上帝啊，你就不应该让我受这么苦，你错了。所以呢，第六点，张博士讲说，凡是有困难到神那里去的人啊，你不要去同情他，而且呢，不是上帝应该受责备的，而且呢，圣灵，我们只管去讲真理，我们只管把神的真理讲出来，神的灵会显明，向当事人显明哪里错了。如果当事人我们去跟他讲真理，然后他还不愿意回来，他只愿意你去同情他，那我要说，如果他说我有困难，你这样讲这个神啊，真是我已经这么苦了，你还跟我讲什么？我要圣洁，要跟基督联合，你跟我唱高调，我不喜欢听。看来这个人是有困难到神那里去。但是张博士就讲，你别去同情他，因为只有我们把神的真理呈现出来的时候，真理的灵就会显明，向当事人显明这个人到底哪里出错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包括那些很同情的当事人的人，他们都知道当事人的问题在哪里，但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像基督那样爱这个人爱得很深，所以呢，当这个人一抱怨的时候，我们唯恐自己也被他抱怨进去，我们唯恐他也说我们，当他怀疑神的爱的时候，怀疑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唯恐也被他怀疑说我们不爱他，所以我们就不敢针对他的根源问题，把基督十字架，把全能的神真的是很有信心的宣告出来，就搞到最后我们用人的爱爱对方，也没把对方挽回，不是吗？最后当别人跳楼自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我们也要有一点点反思，我们真的爱这个人吗？我们真的有让神的恩典进去吗？因为神的恩典是带着生命来的，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死的，不是吗？所以下一点，第六点，张博士就讲了说，第六，我们传道品质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是不是把每个人带到审判那里。然后最后一点，张博士说，神如果命令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装备我们的，否则他就是一个说谎者。那剩下的就是，如果我们让自己不能，这个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绊脚石，或我们借口不去顺服，那我们等于说，神啊，你不是考虑周详的，你不知道这个我没有能力吗？你不知道我不能吗？但是呢，当我们说不能的时候，我们是在依靠自己。然后张博士最后就说，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全能来致死我们依靠自己，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去依靠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十字架已经审判了罪，罪既然被审判了，当我认罪，我接受耶稣十字架，罪对我就没有辖制权，就没有拥有权，他就不能像主人那样拥有我，他就不能像国王那样对我有辖制权，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专心倚靠神的时刻，这就是神的灵展现他的全能的时刻，以至于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我们将要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得救呢，是因着神的恩典，真的。那这个神的恩典是神自己在十字架上，对基督十字架上做的一个审判，就是这世界的王，这个魔鬼撒旦被审判了。但是我们将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我们会受审判的。而你说信耶稣也会受审判，对。但那个审判呢，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crisis 分别出来，然后神就要分别，所以我们将来被神审判的时候是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好像哥林多前书第3章10到15节讲的，就是说 我们呢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被审判，就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金银宝石草木合接，你去盖这个工程，你如果用草木合接，那稍稍就没了嘛，对不对？那稍稍没有的话，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出来，因为那个日子也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工程如果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如果被烧了，自己就要受亏损，但是却要得救，然后这个得救呢是像从火里经过被烧了一样，好像火烧了这样子。那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就是说我们将来每一个人呢会凭着我们所做的这个功来被神审判的，但是这个审判是指分别出来的得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当然我们信主了，神使我们，这个就牵扯到神学上讲的重生，重生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但是被你自己意识到了这个层面，就是你信耶稣。那很多人呢是自己说信耶稣，但不一定有经历过重生，可是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在今生进展成圣，那这个进展成圣呢，不管你看他生命是不是有进步，他是有进步的，他的价值观会被改变的。但是现在教会有很多人是都说自己是基督徒，都崇拜，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被重生，也就是说神审判魔鬼撒旦的那个作为，基督的十字架这个神审判的作为，审判罪这个作为，在当事人身上没有经历到，所以当事人只是想要虚假的神的爱，但神的爱是借着他公义的审判对罪。所以如果你的信耶稣里面没有罪的这个要素，没有认罪的这个要素，然后你也不想要去提，你在辅导关怀的时候不提到关于罪的这一部分的话，那我要怀疑你的十字架传讲是不是全面性。那你说老师，那你们拼命讲罪拼命讲罪，那你不是就像天平呢，天平的两边吗？我们这里强调爱，你那里强调罪，我们都是半斤八两。哦，不不不不不，我们强调罪是因为我们要把人制造出一个需要感，让他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赦罪的恩典，所以讲罪只是一个媒介，是要引人到基督面前去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当你讲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是根本不承认有罪，那你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恩典，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神啊，我们再次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原因是因为深哉奥哉，神你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真的没有人做过你的谋士，没有人可以指教你怎么样子，我们所有所经验到的都是你的救恩被我们意识到的，但是这个救恩是你自己伟大的计划，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透过你这个救恩，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对罪在十字架上公义的审判，你对我们显明的接纳就是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一个记号，一个你爱我们的记号，一个你对我们罪的审判的记号，一个魔鬼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击败，因此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甚至将来你审判我们的时候是从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是先被你分别出来归给你的，那我们这一辈子被你从十字架把我们归到十字架，你重生我们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要向你负责任交账的，因此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去跟别人传讲怎么样能够被从地狱里面救出来，怎么样他们生命可以变成从没有道德变成有道德，从不纯洁变成纯洁，这是你的好消息。我们是要宣扬的就是神你自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经验，其实我们经验你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的经验真的也太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你，哪怕是这么有限，你仍然真理的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谢谢你， 因为当你把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这个命令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你一定会装备我们，你一定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你一定会帮助我们明白十字架救恩，你也一定会给我们勇气跟爱去辅导，去关怀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如果那些人他们有困难来就近你，神啊，求你真理的灵去光照出来，让他们知道他们哪里错了，以至于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但是我们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敢去传讲你的十字架，那就表示我们没有把人带到审判，那那个人的罪就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没有接受你的十字架，那个罪就没得可消除。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连自己要搞清这个我们都搞不清，但是按照我们应该懂的部分，你一定会让我们懂，因为你真理的灵来一定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一定会帮助我们明白的。然后我们完全的依靠你，因为当我们完全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的软弱上你的灵会大能的做工在我们软弱上，以至于我们没有人说我们是靠着自己我们得救了，也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是靠着自己来成圣，更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把你研究得非常的透彻，以至于我们就得救。我特别为举目来祷告，为那些很聪明的人祷告，他们研究了你的神学研究了半天，但头脑知识呢却没有回转，他们的头脑知识看起来是哇，整个那个加尔文要义都读通了，但他们的生命呢却不通，他们的生命跟他们好像理性是跟这个人分家了。但是神，你造我们是整体的，你重生我们也是让我们在罪的这种把我们破裂把我们矛盾了四分五裂，但是你真理你的十字架又把我们整合在一起。所以照理他们不应该只有头脑知识生命出不来，照理不会是没有你的爱的经历的这一部分，那是不可能的。主啊，我就是特别为这样的人祷告，不然我还真怕他们只是到时候呢去读威敏的中文的课程，拿了学位，又是一个神学知识而已，我就怕是这样，然后生命跟不上。当然主，中国是需要有正确的神学，有正确的真理的灵在这当中，因为只有对你正确的认识才能带出生命正确的应用，我们才会有正确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光当中，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主啊，求你可怜可怜可怜可怜中国，让他们在资源看起来很有限状况下，让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你，对于你的爱和审判他们能够区分，他们能够经验，他们能够体验，他们能够认识得很清楚。求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特别求真理的灵来引领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不管是全职的代职的站讲台的，主啊，都求你来教导我们更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更回应你十字架救恩，我们更爱你，我们就更能够把人带到你十字架的审判，让人们直接面对面来看来瞻仰耶稣基督。主啊，但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瞻仰你的人，你都拯救他们。求你，因为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得救，巴不得普天之下所有人都得救，不管是中国人非中国人，不管是哪一种皮肤的人，讲哪一种语言的人，巴不得全地都充满你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你的人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